我们从第三章开始啊。我们现在开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我们开始撒迦利亚书第三章，这是接着先知所见的异象的第四个异象，成圣的异象。所以这章圣经的题目就是靠恩成圣，靠恩成圣。成圣是神的救恩，是神的允许，是靠神的恩典，那不是靠我们自己，是圣灵的工作，是神救恩给我们成就的。所以这个意象是成圣的意象，是关系到大祭司约书亚，也就是关系到被掳归回的子民，因为子民被掳归回是成为祭司的国度。在新约里面同样是这样，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和九节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圣洁的祭司，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君尊的祭司，要成为圣洁的祭司，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所以一定要成圣，一定要有成圣的经历，我们才能够传扬他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无论在旧约在新约，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是祭司。所以这里讲到是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所以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就是靠恩成圣，靠恩成圣。这个意象就是关系到子民灵性的复兴，他所以神让他看见这个意象是指的归回的子民在灵性上要有一个复兴，那就是经历成圣。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五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这个是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习惯，被告者是站在右边，被告嘛，你要站在右边，撒旦也站在右边约书亚的右边，他来和他作对。所以两边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面是什么？一面是大祭司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一面是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在与他作对。我们看这一幅图画，
原告
不是原告，
原告站在右边，
这个约书亚是被告，我们说是被告啊，约书亚是被告，
约书亚的右边就是撒旦是原告，告这个就是
所以这里说天使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是被告，但是他站在哪里？他是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也就是站在神的面前。虽然这个撒旦在控告，在启示录第十二章也告诉我们，撒旦是那昼夜控告我们的撒旦。约伯记一章二章也给我们看到，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一会儿又跑到神的面前去控告，甚至连约伯都被控告。约伯在当时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也被控告，也被控告。所以撒旦就是习惯于控告。那撒旦控告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有破口，我们有不够的地方。那为什么呢？那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约书亚后面就告诉我们，因为他穿着一件是污秽的衣服，穿着污秽的衣服，没有成圣的经历，自己没有办法得胜，脱不去自己的污秽，这污秽就是罪恶的诠释，罪恶和作为罪恶的诠释穿在那里，自己呢又没有力量脱，自己也根本脱不掉。所以最可贵的就是这个约书亚是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我是个被告，不仅仅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始终不离开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我是穿着污秽的衣服，我是软弱，我是失败，但是你没有离开主，一直就是站在，站的意思就是谦卑祈求不离开的意思，赖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因此就看到我是不得了，我是污秽的，我也不能站在神使者面前，那我就退去吧。他没有退去，他乃是仍然的站。在英文的意思就是他始终的站在那里，一直是进行时，他一直就是站在那里。正因为他站在那里，虽然有撒旦控告， 在他的右边，在控告他，在和他作对，在和他作对的意思就是控告的意思，控告，控告他，那怎么办呢？而且这个约瑟啊，就是穿着污秽的衣服，也不怪控告他，他就是穿着污秽的衣服，就是在很多地方不能得胜。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甚至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我真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立志行善由得我，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这样行善的却有恶与我同在。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也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以后再看见这个成圣不是个人，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所以他站在使者的面前，让我们一直要在站在那里祈求他，抓住他的应许，不放过，不停止，不离开。可能就一点点的一点点的信心仰望，这个站的意思是什么？祈求仰望。没有办法承认我自己就是软弱，撒旦又在控告我，我自己又没有力量。有些人受到良心的控告，有些人受到撒旦的控告，猛烈的控告，甚至有些人就自杀了，有些人就破坏破摔了，有些人就离开了主。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要像这个大祭司一样，他始终始终就是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在天天控告，时时控告，在责备，在控告他，也就是责备他的意思。但是下面耶和华向撒旦说，约书亚没有说什么话，神在说话，神在说话。所以启示录十二章我们曾经背过，十一节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靠什么？靠羔羊的血，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中保，他的宝血有功有功效。所以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啊，耶和华责备你，神替我们斥责撒旦。所以我们要站在主面前，我们要仰望他的宝血，羔羊的血，仰望他，我要祈求他的血，我们靠他的血，那我们就能够得胜。这个得胜是主的得胜，是神就为我们就责备撒旦，斥责他，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责备他。所以最终一定会看见是神的得胜，不是我们得胜，撒旦是一定败落的，因为神责备他，神责备他。拣选耶和华的这个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责备他。所以下面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人看是没有希望的，在火中的一根柴，那么就要被烧毁了。但是人看是没有希望，也正如同啊这个被掳的子民在那个巴比伦的熔炉里面，在巴比伦那个火窑里面，那个罪恶的那个权势里面，简直就要被消灭了，简直要被烧毁了。但是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结果被抽出来，抽出来，那就是说在神看是有希望的，因为神把他抽出来，抽出来，从罪恶里神把你抽出来。不但抽出来，抽出来的意思就是归回，子民被掳归回。这个大祭司约瑟亚也是在第一批被掳归回当中有份，所以他就代表着被掳归回，第一批被掳归回的子民。神要让他们要经历成圣的经历，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吗？这显明神的爱，神的全能，神的旨意，神的信实。到了说，神就把他们带出来了，带出来，抽出来以后怎么样？那也要必须经历成圣的经历，好像我们一样，这是劫后余生啊，不可能总是把我们救活，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出来，像火中抽出来。但是不能跟火中抽出来就完了，那也不过就是仅仅得救，我没死，我还幸存。后面就是说，穿着污秽的衣服要被脱掉，要脱掉。因为火中抽出来是指的被掳归回，能不能穿上圣洁的礼服来恢复那属灵的侍奉，站在神的院里管理神的家来侍奉神，这是一个问题。抽出来是一件事，能不能成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我们都抽出来了，也可以代表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如同被火中抽出来，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救赎，抽出来了。但是下面呢， 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大能，神不但斥责撒旦，而且吩咐把这一个约书亚身上穿着的那个污秽衣服，那个自己脱不了的，自己不能脱了脱离的，好像被捆绑的罪恶，被缠累的罪恶，能够把它脱掉，这是进步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站在主面前，可不要像谁啊，像这个罗德一家一样。罗德一家实在是火中抽出来的，但是我们只看见说火中抽出来了，这一家天使，两个天使四只手啊，把这一家四口人都带出来，出来是出来了，他们没有成圣，一个成了严重了，罗德的太太成了严重，还留恋，还回去了，回头一回头，结果怎么样？结果也就成了严重了，没有真的成圣，怎么没有得救？那么罗德呢，带着两个妻子，不是带着两个女儿，结果怎么样？结果还是穿着污秽的衣服，而且还犯罪，还继续犯罪，这就不好了。所以我们都是从火中抽出来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应该追求成圣的经历，始终的站在神面前。我们举一个罗德的例子，就告诉我们，虽然出来了，还是什么？还是仍然继续的在犯索多玛的罪恶，结果不是吗？父亲跟女儿犯罪，这个大女儿出主意，所以我们都是污秽的，都是污秽的，我们要站在他的面前。所以下面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所以第三节还强调他仍然站在使者的面前，就告诉我们他是被抽出来的，他是死里逃生的，他是不配蒙恩的，如同我们一样死里逃生啊，主救了我们，但是你要站在使者面前，等候神，仰望神，信靠神，等着他来给我们把这污秽衣服脱掉，也要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污秽的。什么是污秽的衣服？在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义在他看是什么？都是污秽的，如同是一件污秽的衣服一样。所以以赛亚在为百姓祷告，以赛亚在代求的时候提到，实在是污秽的。那就是第六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就不要说我们的罪了，连我们的义，这个义就是压脏你的，压脏你的好，压脏你的善，压脏你的义，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这个要脱掉。这个脱就是使我们的旧性、老我、我们的本性的败坏要彻底的脱掉。所以现在他还是站在石头面前，他还是穿着污秽的衣服，是吧？火中抽出来了不错，但是还穿着污秽的衣服，穿着污秽衣服就不能够侍奉神，就不能够供职，就不能承接这个继承这一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这是一个圣职，是不是？我们要接受主给我们的托付，大使命，承接圣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经历，就要脱去污秽的衣服。所以他站在使者面前，第四点，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就要脱去。保罗他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呢？说明保罗自己不能，是不是？但是后面他感谢神，这个接着二十五节，七章的二十五节，罗马说七章二十五节，他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着耶稣基督就脱离。那这个脱离怎么脱离？所以转过来，罗马书第八章的一节二节，请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的八章一节二节告诉我们怎么脱离。保罗穿着污秽的衣服，保罗也经历新我和旧我的征战，两个律在他里面征战，真是如同穿着污秽的衣服一样，自己没有脱不掉。那所以我们大家念一节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当然了，后面进一步的给我们讲是基督的救恩，圣灵的大能才能够使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个罪和死之力就是大祭司约书亚所穿的这些污秽的衣服啊，想要不犯罪偏偏犯罪，想要行善却行不出来，想要行善却有恶与我同在，想要得胜却是失败，这就是你我们的光景。 他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所以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生了我们，就圣灵的能力，圣灵，这个圣灵是赐生命的，这个圣灵在基督耶稣里就靠十字架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是神的所预备的那个救恩，十字架的救恩，还有呢圣灵的能力所赐的那个圣灵，赐生命圣灵的那个律，使我们脱离。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使者吩咐站在旁边的人，吩咐站在面前的，那就是他的使者，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就这句话，吩咐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我使你脱离罪孽。神就是我们的，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救赎，也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这一节就告诉你，脱去穿上，脱去穿上，不脱罪孽。他说我使你脱离罪孽，下面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如果旧性老我不脱掉，华美的衣服也穿不上。而且我们一定要先脱后穿，脱去旧的穿上新的。所以在旧约里也给我们看，以西结书神说，赐给你一个什么，一个新心心灵，除掉你的什么？除掉你那个石头的心，我给你换一个肉心，是神给换的，换一个心，一个心性，一个心灵。所以罪孽要脱掉，旧性要脱掉，我们从前行为的那个旧人要脱掉，然后穿上华美的衣服。这华美的衣服代表什么？这华美的衣服代表我们的新人。这华美的衣服就是基督的那个衣，那个衣袍。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以弗所书四章到底我们脱去什么，穿上什么啊？我们更清楚一点看到第四章22到24，这里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越大越坏，越老越坏，是不是渐渐变坏的？这一层，这一件旧的污秽的衣服，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脱去，下面又要将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了新人，整个的心智都改变了，心意更新变化了，这就改变了，不是从前的旧人的样子，穿上新人。这新人是什么？大家一同念，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就是有真理、有公义、有圣洁，就这三样。仁义就是公义，就是神的义，是吧？本来我们没有，我们里面都是自己那个错谬的道理，现在得到真理，有真理、有公义、有圣洁，这是我们要穿的。也就告诉我们要追求的这三方面，这就是他赐给我们的这个义。而且是他说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可见的人被造的说是蛮有真理、有公义、有圣洁。可惜我们的祖先犯罪，我们就失去了神的形象，没有真理啊，没有公义，没有圣洁。那你想想这个人是什么人活在世上？那不是活在旧人里面，活在罪恶里面，不能够得胜，样样不能得胜。所以离开主，我们根本没有真理啊，我们也没有公义，也没有圣洁。哥罗西书，我们接着看哥罗西书三章，他也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就前面所有这些罪孽、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等等这些罪恶，要弃绝，要弃绝。还有什么呢？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的污秽的言语、彼此说谎，这些罪要弃绝。所以脱去的意思就是要恨罪，要弃绝。然后呢，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你看穿上了新人。刚才也说穿上新人，那个新人就是按着主的形象被造的，有真理的、 有真理，有公义，有圣洁。这里说呢，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也是同样说，这个新人就是和主的形象一样，如同照他主的形象。这个新人是怎么更新的呢？是被更新的，也不是一天我们就穿上了。在知识上，在对主的认识上，这个知识就是对基督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上是渐渐的更新，渐渐的更新，让我们穿上。所以这一切都是主为我们成功的救恩，他给我们脱掉，他给我们穿上，但是我们要站在他面前，我们有这个心意，有这个愿望，不愿意再穿污秽的衣服，那你就会经历到，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救赎。所以接着下来就对他说了，要给他穿上，穿上华美的衣服，下面呢还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我们的思想最污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常常是自己做主，自己做王，不分别为圣，我行我素，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想法，都是这个我们这个头，我们这个头，只要分别为圣啊，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那你才真正是称职的一个大祭司。因为大祭司要穿冠冕，要戴冠冕。上次我们也提了，在冠冕上有一个金牌子，这个金牌子上有六个字，是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是一个圣洁的祭司，是一个完完全全分别为圣，归给神，完全归属于神的，是归神的，是属神的，不再为自己的，是有美好的见证，在这个冠冕上很醒目的六个大字，是金牌子，把它系在这个冠冕上的，蛮有见证，又穿上华美的衣服，又戴上洁净的冠冕，特别讲的是洁净的冠冕啊，这个冠冕本身也是细麻做的，然后有前面有一个金牌子，给他穿上，给他穿上。最后一句，这一段最后一句说，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那也就是说啊，从始至终没有离开神的使者。一方面是说他站在那里，他站在神的恩典上，他靠神的恩典而得到洁净，而被脱去污秽的衣服，再穿上华美的衣服；一方面也是得到使者的坚固。因为什么？因为撒旦在旁边作对嘛，撒旦在旁边作对。所以我们看，你只有在主的里面，你才能保守。是站在使者的面前，使者呢也站在旁边，在旁边站立，你得到他的坚固。所以我们看在这一段里面，就是怎样成圣，靠恩成圣，一句话，靠恩成圣，叫我们别无可夸，我们就是污秽的，我们是被火中所抽出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恩典中，我们不是抽出来就完了，乃是要成圣，要成圣，要追求成圣，让我们始终站在他面前，靠他的恩典。也千万不要，还有一个旧约有一个王约阿斯，约阿斯是死里逃生啊，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约示巴把他抢出来的，抢出来是抢出来的，死里逃生了，让你做了王，从小这么小小的就做了王了，但是后来他是怎么样？他没有成圣，他没有照着神的恩来报答，以后怎么样？以后反倒作孽，听从首领的话，甚至把大祭司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都杀掉，抽出来了，火中抽出来了。所以我们思想讲，我们都是火中抽出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啊？用我们成圣的这个生命来回报神的恩典，而不是火中抽出来仍然是回到火中，回到最终还是在污秽中。所以这段也说明，神要使用的大祭司一定要成圣，一定要成圣。我们没有成圣的经历，我们实在没有方法侍奉神，承接圣旨，所以整个归回这个子民，整个的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下面呢，就是我们看神的告诫，神的告诫就是六节到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这个告诫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约书亚啊，不但成圣做大祭司，而且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所以必须做到一个条件，就是要谨守主的道， 这也就是我们当初真不懂了，生命充满哈利路亚，天天高兴，也不知道好好的追求主的道，马上就要主的话来装备，要谨守主的道，要天天追求，一面读经一面听话，照主的话去做，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什么，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成圣，生命达到成圣，而不是一次的经历就完了，要遵守主的道。圣灵使我们更新，真理使我们成圣，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六节到七节，就是怎么能够管理神的愿意，必须要遵守主的道，谨守他的命令，就是以主的话为标准，按主的话去行，遵守主的道。也可以说主的道使我们真正的成圣，彻底的成圣啊，我们就能够管理神的家，照着神的样式来去做。所以这就是给他的一个允许，要告诫他，要提醒他，这个对这个大祭司来讲更加要紧，不是我成圣了我就可以随便了，你成圣了更要以主的话来约束，要规范自己。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就是允许大卫的苗裔这一段呢，就是从八节到十节，那这一章圣经呢就会最后这么几节，八节到十节，我们看这个允许有这么几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大祭司和他坐在旁边的同伴，就是指着所有的祭司，他们都是做预兆的，这个预兆的意思说啊，这里是指的神对祭司的要求，但是这些做祭司的他们也不过是将来的那一位大卫的苗裔，那个真正的祭司，那个永远的祭司，那个慈悲忠心的大祭司的一个预表，一个预兆，那一个预兆，那就是说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他啊，他这里的就关系他的预言，我们看一下，他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你要留心听，听主的话，听关系的这个预言。他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是神的允许，这里面包括预言也包括允许，这个大卫的苗裔一定要来到，因为他是永远的祭司，他那个代替人的软弱，担当人的疾病啊，所以也就是说做祭司的也应该这样。那么这一位大祭司呢，一面说他就是什么，他是大卫的苗裔，说明他是君王，他是大卫的后代，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他也是祭司，都是受膏者。他那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这个石头就是指这个大卫的苗裔。他这里特别讲立一块石头什么意思，因为要建殿嘛，就是立殿的根基，这一块石头上啊立起来，所立的石头就是借着这个大祭司啊把这个石头立起来，就是这个殿那个建成了。建成这个石头也代表这个殿的基石。底下呢，这是一点，也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而且是被雕刻的，被雕刻的七眼石头就代表主，也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二十八章十六节说的，这块石头什么，信靠他的人必不羞愧。神所立这块石头，神子孙说我在西安要立一块石头，信靠他的人必不羞愧。而这个石头呢，就是主耶稣为我们受苦，而且被雕刻，被雕刻的意思也是神使这块石头成为华美，雕刻的是成为这么样的荣耀华美的石头，就是主耶稣是雕刻七眼的，这个七眼就是他完全的参透，主耶稣他是这块石头，我们信靠他，他起到什么作用，保护看顾，他永远的保护看顾他的儿女，所以他有雕刻七眼，有七眼的这块石头。所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必要在一日之间再去下面，还是指着这个大卫的苗裔。所以整个这小段就是预言关系大卫的苗裔，关系基督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恩典，他是大祭司，他是这块石头，我们信靠他，他有七眼，被雕刻有七眼，他时常看顾我们，他是保护看顾我们。在下面呢，他为我们成功的救赎，就下面一句，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十章的十二节， 但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所以一日之间除掉罪孽，就是他一次为我们献上，这一次献上就成功了永远的赎罪祭，除掉我们的罪孽。所以这个祭祀和一般的祭祀不同，和属地的祭祀不一样，他能够除掉罪孽。最后是什么？就是国度的复兴。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就是表示国这个国度的这种享受，国泰民安，这种荣耀，这种复兴，这种丰盛的光景，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不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预兆啊？带出来的就是预言，带出来就是这一个大卫的苗裔所带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一章圣经一面讲到在恩典中我们成圣，一面告诉我们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的恩典，就是大卫的苗裔，他是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他就是神所立的那块石头，他就是那个七眼的石头，他在一日之间他就要除掉罪孽，而且给我们带来丰盛，使我们能够坐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而且彼此请客，就是一同来共享主的恩典，在国度里面的那个荣耀，这就是第三章。